我们来看圣经《生命记》三十四章，《生命记》三十四章，《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圣经》的第五卷书。这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被称为摩西五经，是犹太人，他们对儿女的教育最主要的根据的东西材料。他们称它叫陀拉，意思是教导的意思。生命记三十四章，我们要读这个全章。我来读：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免得以色列人把他当偶像来崇拜。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我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讲生命记，我很高兴我有机会很详细的讲生命记。这卷书其实很重要，因为旧约圣经39卷书里面有4卷书被认为是新约时代主耶稣跟使徒们他们引用圣经的时候，他们当时手中的圣经当然就只有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是他们写的。当他们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最常引用的4卷书有诗篇、以赛亚书、创世纪还有生命记。我们讲到也不时的提到生命记里面的经文，可是我做牧师超过40年了，我从来没有按着次序很详细的讲这一卷书，终于今年我把它完成了。可是今天是最后一次，我很不想停在这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篇是第29篇。我不知道像我那些同学，我们学理工的别人是不是跟我一样，我很不喜欢29这种数目停在这种地方。就像我如果办一个婚礼或者丧礼，那个程序那些 program 我很不喜欢，一共有9条，我一定会想办法删一条变成8条，或者是加一条变成10条。这个以前我跟大家讲过我们有这个毛病，不太喜欢29。可是我不能再多编一篇讲道，我已经讲到34章。但是我想到我很熟，所以我想到这卷书有一节经文我们之前就讲过，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它是生命记29章29节，所以我想到这个29，想到那一节圣经就释怀了。 而且我今天想要用那一节圣经里面的话来诠释这一章最后一章的话。我们来读那一节经文，生命记29章29节。还有印象吗？以前我讲过这个，也蛮好记的，因为它就29章29节，一起来读好吗？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们这一次讲生命记，我给他一个题目，从年初就给大家这个题目，叫做寻访古道。他们是一个一直时代一直在变迁，一直在更新，很多新的东西随时会出现的一个时代。可是我们不要只是随着这个一直往更新的方向走，有一些古道是非常值得我们持守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所以我们需要去寻访，去寻找，再一次去宝贵它。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篇，也要为摩西传奇性的一生画下句点。摩西的一生有120年，他的一生的概要蛮好记的，因为他刚好每40年有一个阶段。他前40年是在埃及王宫长大的，他的一生我觉得用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29章29节来诠释他蛮好的。他的一生里面有一些是明显的事，可是也有一些是隐秘的事，在明显的一方面，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其实生不逢时，正是以色列人很悲哀有危险有苦难的一段日子。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住了几百年，他们刚开始住在埃及的时候是很风光的，因为那是因为他们的一个祖先，就雅各的12个儿子里面的一位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他们皇亲国戚似的进了埃及，当时大概全家族有70位左右。可是经过200-300年，圣经是这样记载的，说那个认识约瑟的人他差不多都过去了，而且埃及改朝换代，有的不认识约瑟也当然也不会纪念他尊敬他的新的法老埃及王出现。后来他们就逐渐的就对这个外族的人，他们就苦待他们，把他们当奴工一样的对待啊。你有时候会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个，他们怎么样帮助法老建造许多的埃及的有名的建筑物。可是他们发现，埃及人发现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这些苦待里面还是很兴旺，小孩子生的很多，然后人越来越多，他们担心这个民族最终会把埃及人吞掉，所以埃及法老就下了一个很可怕的残酷的命令，要把埃及所有新生的婴孩，凡是男婴就把他杀了，想要使这个种族后来断绝后代，能够灭亡。摩西就生在那种时候，所以他应该要被杀的。可是他有一个母亲，对神有信心，他不愿意屈服于这样的命运，所以他就暗暗的把摩西藏了3个月。后来藏不住了，他们就做一件事，我觉得这是有神的人会做的事，他们把他放在上帝的手中，他预备了一个篮子，把摩西放在里面，就放到河里面，大概尼罗河吧，让他顺着水流，让上帝自己来决定他的命运。我不详细讲那个故事了，我们知道后来 那个篮子就飘到了当时的公主的面前，法老的女儿正在河边沐浴，她看到这个男子，哎，听到小孩的哭声，她当然知道她父亲的命令，她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的小孩，就以色列人的小孩，她同情他，她就把他收为自己的儿子。当然既然他收为自己的儿子，就不会被杀，所以摩西一下子从应该要被杀的命运变成像王子一样进到王宫里面，这听起来很像童话故事，对不对？有的人因为这样觉得不可信。为什么童话故事不可信？你知道你所看过的童话故事，几乎早期的那些西方的童话故事，几乎全部是依据圣经写的。只要有神，当然会有像这样的事。忽然有南瓜仙子出现，当然不是南瓜仙子了，就是像这样，会有。我们称它叫做 intervention of God， 就是神的介入。你的生命里面可以期待神的介入，对吗？事实上，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我们活在世上，就常常会遇见让我们绝望的事，让我们没有一无生路、毫无生门的状况。可是我们可以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可以期待在最没有指望的时候神可以介入，就像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一样。所以他在埃及像王子一样被培养长大。有人说的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埃及法老，应该不会的，他只是一个像这样，埃及应该除非他们没有了后来的后代，但至少他是一个像王子一样。圣经说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知识，口才这些都全备，很杰出。说不定他今天我们看到的埃及那些伟大的建筑里面有一部分是出自摩西的手，也有可能。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对不对？大家都看得到的。可能也如果在今天的话，可能是一个常常出现在媒体的人物，也是许多人会羡慕的对象或者是崇拜的对象。可是就是在那四十年当中，我相信摩西里面仍然有另外一些隐秘的事在进行着。而且那个隐秘的事从后来的发展，显然他比那个外面的那些明显的事还要更有能力，更主宰摩西的命运。有人觉得也有可能跟他的母亲有关，因为当法老的女儿公主把摩西收为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摩西的姐姐在旁边，她跟着那个篮子看，要看看神怎么为他的弟弟安排，所以他就靠近公主，可能那个公主看起来就人很好的来，就是我帮你找一个奶妈好吗？我觉得公主可能知道他大概是跟这个孩子有关的人，他同意了，所以这个孩子可得以进到王宫，却仍然是由他自己的母亲奶大的。有人认为有可能他的母亲会给他讲一些他们自己信仰的事，所以摩西在小时候就有某一些东西在他里面，那种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异象 vision， 一个 vision， 在社会上商场上称它叫愿景。愿景听起来比较像是要为了有一个成就而有的事情，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意象的时候，最主要不是像这样，而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我觉得中文翻译做意象很好，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别人看的都是那些明显的事，从外面看得到，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好像有心灵的眼睛，有另外一种看见，所以叫做异，奇异的异，不一样的差别，那个异异象，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摩西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这个隐秘的东西，使得他在四十岁那一年做了一件事， 他的命运从此就改变了。他看到他的百姓，他知道那是他的百姓，我想那跟他的母亲是非常有可能有关系的，看到他们受苦。然后有一次他看见居然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彼此争斗打架，他就觉得你们被欺负还不够啊，还自己打架，所以他就去主持公道。那些人不满意他，没有，他我没有讲的完全，应该是前一天他先看见有一个埃及可能是督工的在苦待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哦，故事好像是这样说的。所以摩西显然长得魁梧有力的，可是第二天当他去排解以色列人自己纠纷的时候，那个人并不感念他，也不太在意他是埃及的王子，就冲他顶他呛他回去说，你要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杀我吗？那摩西发现他杀埃及人的事已经被传开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逃离开埃及。那是出埃及记讲的，可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里面把这件事情讲出了在摩西里面那隐秘的事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后面那三节我们一起读，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对吧？这就是隐秘的事情，对不对？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摩西他的出身，他的家庭，他后来的发展，还有他的长相、才干、他的成就，那些是明显的事，明显在众人面前，也被人观看、被人评论，也许也被人有些地方被人嘲笑或者被人称赞、羡慕的，那是我们外在的东西，我们都有这样的东西，对吧？可是你有多少隐秘的东西呢？在很多时候像摩西的故事，后来你会发现隐秘的东西才是算数的，才是更有力量的。可是你不要忘记摩西这个外面明显的事，而且很风光的表现有四十年之久。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用短短的时间看事情，非常有可能你就会聚焦于像这些明显的事。可是今天我们从摩西这些故事，也从这一段经文，我想要大家想一想这一件事。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有许多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隐秘的事，你里面也有这样的东西。你知道明显的事还有人对这些事的评价是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风华起落的，对吗？那些前一阵子在媒体上常常出现让人羡慕的人，可能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不知道他是谁了，没有人再提到他了，或者是他有一个失败，大家对他的评价就完全改观了。这世界的风华起落都是表现在那些明显的事上。可是我们如果有像摩西一样这种隐秘的事，那是真正的古道，古道，对吧？ Ancient path， 古道是穿越时代的巨轮，仍然能够屹立长存的事物。在圣经里面那些圣徒，在亚伯拉罕、挪亚这些人心里面都有这个古道， 在摩西，在大卫等等，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保罗、彼得，他们也有这个，他也可以在你的心里面，或许那个不为众人所知，或许你明显的事情是走得有点狼狈，不是非常的成功，非常的亮丽，可是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真正的决定你的生命的价值的是那些隐秘的事。我给你举一两个例子。差不多10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女孩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后来她给人家帮佣，她没有机会受教育，可是帮佣那个家庭的主人对她很好，家里很多书，他们允许她有时候去翻那些书，她就自修也读了一些书这样。20几岁的时候，在30岁之前，她逐渐的发现她心里面有一个东西，使她觉得她一定要去做这一件事。什么事呢？他觉得上帝呼唤他到中国去宣教，所以后来他想办法存了一些钱，很不容易啊，家人贫穷要存钱很不容易，那也是一个在英国仍然很多人很贫穷的时代。后来他去申请加入内地会，中华内地会，他被拒绝了，因为他没读过什么书，很贫穷，看他的样子，乡巴佬的样子，他们内地会的审核的人不相信他能有办法去中国宣教，觉得他可能只是一时的个人的热心而已。他被拒绝，可是他这里面的东西仍然存在着。他的钱不够让他坐船到远东来，那个时代很多宣教师都不是搭飞机的，是搭船，可是他的钱连3等舱的船他都没有办法供应，他就走了一条很不可思议的路，很危险的路，走西伯利亚，后来又经过日本，终于到了中国，又长途跋涉进到一个内地的一个地方。以后他在那里弄了一个用圣经中登山宝训的八福为名，弄了一个八福客栈，借着服侍一些经过的司机啊，一些旅客来传福音。后来他做了很多孩童的工作，反正做得很有成就就是了。到一个地步，好莱坞对他很有兴趣，给他拍了一部影片，找当时有名的女星英格丽·褒曼嘛，拍他。他很单纯，他答应了这个，可是后来他看见他们怎么拍电影，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一辈子都不愿意提他拍那个影片的事，虽然那是有名的影片。第一，他们把他的八福客栈，大概觉得这个不太好听，把它改名叫六福客栈。第二，里面当然跟铁达尼号一样，这有一个情节，就是他的恋爱之类的情节。其实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所以他就今天后来了，人家尊称他，称他叫小妇人，因为他的出身，再加上他个子又很矮小。以后他到了台湾，他创立了伯特利吗？博大里育幼院是，人家称他叫小妇人，他名叫艾维德。后来内地会的那个审核他的同工有机会碰到他，当面跟他道歉，当年没有接受他。人没有接受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可以里面有像这样的东西。我想到另外一个英国人，他后来被称为华中使徒，他到了武汉那一带，在那边宣教。他在中国一共有57年，一共只回英国3次而已，很了不起。他把一生放在中国。当他要出发的时候，教会给他办一个欢送会，他去参加，在门口被门房教会的招待挡住，不让他进去，说今天很重要的聚会，小孩子不可以进去，因为他个子特别的矮小，跟小妇人一样，人家以为他是小孩子，一个年轻的男生。他说他是今天的 讲员主要的人物，他们才让他进去。所以就是像这样，有一个内地会，中国的宣教史上有名的照片，是他跟戴德生跟另外一位哪个宣教士合照，他们都坐着，只有他一个人站着，因为他站着跟他们坐着差不多，所以他是站着拍照。我讲的不是那些过去的人，别人的事，我自己，我知道里面有像摩西一样这样隐秘的事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40岁，我在18岁之前，我对任何的信仰都毫无概念。我从小是一个最没有宗教意识的人，就是跟着家人拜拜啊，或者什么。我还记得我父亲在他的书房里面有圣经，可是我从来不问教会是什么，耶稣是谁，圣经是怎么样，从来不问的。但是高三的时候，有同学带我到教会，考上大学那个同学跟我考上同一个学校，跟我住在同一个宿舍，所以他去教会，我就跟他去了，也跟他一起受洗了。其实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可是继续去聚会。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到了周末，我想到周末要去聚会，我就有一种恐慌。我觉得继续这样搞下去，他好像要我生命的全部。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因为我不想这些事的。说不想，其实会想，但我意思就是我不太会退后几步，宏观的想这些事情。但是讲台上讲的东西会进到我的里面，那个我会想啊。甚至有一种声音在我里面说，我不要像沈哥一样做传道人。那时候我认识的一个传道人是，他来是台北信友堂的主任牧师，前几年退休了，他是我的辅导，所以我知道他。当然没有人要我做传道人，我连基督徒都还不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就觉得说，我不要像他一样做传道人。但是那些神的道继续在我的里面，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根本讲不上来，因为知道我很没有宗教意识，所以我不会去意识到那个那样子的改变。但是是有真实的改变在我的里面，好像我跟主表达我愿意向他降服，他要我做传道人，我就做传道人吧。我后来想，我当时可能完全不知道我答应了什么，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向神降服，在我生命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后来想的啦，真的很大的变化。我怎么会完全不知道哪一刻开始变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记得哈。就是我知道耶稣在我的里面，而且那不是一个人家告诉你说你祷告接待的耶稣，耶稣在你里面，那是那么真实的事。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所有世上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很多年以后，我读到奥古斯丁，天主教翻译的奥斯丁，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讲的话，描述他认识主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当年我们经验的就是像这样。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讲，让我再讲一次。他说，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我的心着迷，以至于我忘记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至爱至宝。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成为耶稣的 fan， 成为他的粉丝，我们心被他掳掠，因他着迷。从那以后，我就自己喜欢在房间里面一个人，就觉得主在那里，那就够了。我可以一个人跟主在一起搞一个小时，也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今天年轻人都懂这个事，不过他们是跟手机搞一个小时。我那时候不需要这些东西，也不需要手头有一本书，我就可以跟耶稣搞一个小时。就是像那样。在外面来看，我还是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我也把那4年的课程读完了，没有花太多功夫，以至于大四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同学，那同学是我们班上最调皮的，我们班上大概一半的人都是他取绰号的。 我们班上同学可能很少看到他震惊过，就是现在他还是这样，六十几岁了。可是有一天我刚好中午要去吃饭，他刚好跟我同行，他居然跟我讲了一句非常认真的话，他说：“立中，你要不要用功一点？”可是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东西在我的里面，那不是说有这种隐秘的事都要做传道人，当然不是。在我的同学里面，你们都听我讲过，有一个同学郭瑞年，他我那个时候传福音给他，他也跟我一起祷告。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他都没有跟我讲，我也一直都不知道。很多年以后，事实上是我请他来这里讲一些专题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他讲。他说那一天我带他祷告接受主以后，他回到家里面，那个晚上他几乎都没有睡觉，他一直在想这一件事。他会觉得说，如果这位神是那么真实，而我现在信靠他要跟随他，我就应该要放下一切啊。他想法跟我一样，可是他好像又觉得不是这样。他就有一个晚上，他就整个晚上他就思考挣扎，他说他几乎都没有睡。但是后来他觉得上帝要他并没有要放下一切成为一个传道人，他觉得他上帝要他的路是要在物理上面荣耀神。我想后来他也确实是这样，所以那个意象并不见得一定要你成为传道人，可是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很真实的改变。我再一次说，这个隐秘的事比那个明显的事更有能力，那才真正会主导我们的生命的。摩西第二个四十年，他离开埃及以后，他到了米甸的旷野，在那边遇见了一个家庭，是米甸的祭司的家，后来就跟他的女儿结婚，跟着他们牧羊。这个摩西就做四十年的牧羊人。好莱坞拍电影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常常都不想照圣经拍，常常都把摩西离开埃及王宫到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弄成很短的时间，并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有四十年之久他在米甸牧羊，做一个牧羊人，最平凡的工作。我想到四十年把所有他原来那个意象带给他的，觉得他要为神成就什么伟大的事，全部都消磨净尽了。我想那四十年他住在旷野，正常的上班，他的上班就是牧羊，然后娶妻生子，过平凡的生活。我想他跟他的妻子希伯拉一起治理他的家庭，我相信他就是在牧羊还有管理他的家的时候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那些是很明显的事，表露在外的事，如果那个时候你是他的邻居，你也会看见这些事。这段时间我想那个隐秘的东西在他里面好像已经快要不见了，至少无用武之地，变得好像不实际，也许那只是一个记忆或者古代的传说故事而已。但是不会的，如果你里面有这种隐秘的东西是从神来的，你可以淡忘它，神不会的。就在有一天他照常把羊群带到比较南边一点，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奈山那个地方，何烈山那里，在牧羊的时候，他忽然看见有一堆荆棘在那里。这个在那个地方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可是那个荆棘着火了，他就留心看是不是火烧山。可是他发现那个荆棘为什么着火了却烧不坏，一直在烧，可是荆棘都还在。我想摩西一直都有这种好奇心，一直都有这种寻找奇异的事情的心，所以他说我要过去看看 这个异象为什么惊起着火却没有烧毁。他靠近的时候，他听见神的声音，那一位神没有遗忘。也许我们应该读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后来出埃及的伟大故事是从这里发端的。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当然之后会称这个地方叫何烈山，这是倒叙的说法哈。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第四到第六节一起读。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是摩西看见的异象，神要把他原来隐秘在他里面经过四十年可能有一点淡掉了的东西再一次眺望起来。然后摩西给他一个使命，是后来四十年他将要做的事。很难想象哦，摩西那时候八十岁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活久一点，他也应该是中年以后的年纪了。所以如果你现在五六十岁了，你觉得我人生就是这样已经定案了，你不要这样想，谁说的？如果你现在好好的走，那你就继续走下去。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五六十岁，我觉得就是六七十岁，我应该讲更极端一点，就是更大年纪也可以啊，都还有希望呢。就像神对摩西说的，你记不记得神有一次对一个九十九岁的老人都还期待他有改变，对吧？我的牧师也是这样，我的牧师二十五岁到了中国啊。可是内地会派他在宣教士子女学校教书，那不是他的意愿，所以他没有学多少中文。后来战争的时候他被关在日本集中营，战后回到加拿大的家乡，后来他在那边更多的遇见主，被圣灵充满。在他五十岁那一点，有一天主在他心里面对他说话，是西方人对台湾的称呼，跟他说Formosa， 那是葡萄牙文嘛，美丽之岛的意思。所以他五十岁那年来的台湾，身上还带着严重的疾病，有大肠癌。他的父亲他的弟弟都是医生，他没有去医疗，他觉得是主差派他到中国来，他就来了。他自己没有想到，我想他只是顺服神，如果死在中国台湾也没关系。可是别人也没想到，他后来在台湾又活了三十二年，做了宝贵的工作。摩西也是这样，神给他使命，在第七节，出埃及记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杜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后来的事很多人都很熟悉，因为好莱坞光这段故事就拍了好几部电影。我们小时候有一部叫《十诫》，后来大概二十年前呢，拍了一部卡通影片叫做《埃及王子》。才前不久好像又拍了另外一部叫什么？就类似这样。大家注意的，好莱坞一定拍的都是明显的事的，就是后来他出埃及怎么样行许多的神迹奇事。神在埃及降下十灾，后来 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有吩咐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使以色列人永远跟埃及分开，然后把他们带到西奈山，就是当时摩西遇见神的地方，在那里给他们颁布律法，以十诫为主要的纲要。神自己用手指头刻在叫摩西凿出的两块石板上面，把十条诫命刻在上面赐给摩西。他颁布的当然不是只有十条诫命，还有整套的律法，就写在这几卷书里面。当摩西要结束他世上旅程的时候，神让他对百姓把所有这些律法好像重新的再讲一遍，所以称它叫做重生律法，我们就把它取名叫生命记。它原来的名字是第二次律法的意思。摩西明白这件事，他把这些事情归纳为一句话，他说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为了叫我们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可是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的神的。摩西把隐秘的事跟明显的事相提并论，因为对他来讲那个是决定他的生命的主要的东西，对吗？所以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好像把那些隐秘的事情把它明显化了，把神的属性，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用那些律法的条规来表明出来。圣经说律法都是公义的，是属灵的。可是其实在那些律法里面仍然有隐秘的事，那是因为人天生就习惯于看明显的事，而且好像把他们所有生命都投注在那些明显的事情上面。在旧约时代，神没有办法一下子让许多的人、许多的百姓都能够去认识那些隐秘的事，所以他先给他们这些明显的事，就是那些律法。你看，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仍然守住那些律法的条规，他们仍然只看见那些外面的事、明显的事而已。可是摩西就是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他自己知道就是那些律法里面有隐秘的部分。所以我们前几星期我们讲过，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快要结束他整篇讲论之前，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这些道并不是很远的，在天边说我怎么样去拿下来，在海外怎么样过海去取来，不是那些很难守的。他说其实神的道是离你们近的，不是难守的，他就在你们心里，在你们的口中。如果有一个东西在我们心里口中，那就是属于不明显的事，对不对？是看不见的事。就是那些律法真正的核心的意义是隐秘的，神希望他的百姓认识这些。今天我们寻访古道也是这样。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还有后面的发展，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时代，借着主耶稣自己也借着他的门徒留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的道理，神再一次把所有有关他的事用简单的命令颁布给我们。可是已经跟旧约时代不一样，旧约时代的律例都是要你去献祭啦，你盖房子要怎么盖啦，要守节期啦，有很多这一类的带出外在的什么行动的一些事情。可是新约时代，神一样把他的属性、他的心愿、他的旨意、他想要做的事化成一些诫命，可是那些诫命其实是隐秘的， 因为那些诫命都是属于内在的。什么诫命呢？比方你要以恩慈相待，你们彼此要以恩慈相待，要彼此相爱，要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你不要批评论断。还有你有没有很注意这个命令？应当一无挂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怕，只要信。现今时代我常常觉得神用他的智慧给我们这些命令，那是把明显的事跟隐藏的隐秘的事交汇的地方，因为神把他的道很明确的表达出来，可是他要带向的却是我们内在的事，所以我说那是明显的事与神隐秘的事交汇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多年来，我们总是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要催使人去遵循这些神的道。你有没有常常真正的彼此相爱，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约翰更清楚的讲说，弟兄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有没有真的留意要常常喜乐？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你心里面要常常保持明亮，你不要让那些阴暗的东西霸占你的心。我们信靠神的人可以这样，对吧？我自己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因为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被带领这一件事，以至于能够在很年轻的时候学会这个事情，让我们好像已经变成一种习性，就是常常喜乐。后来我这样形容，好像有的时候遇见一件事使你闷闷不乐，变成例外的事情，而且你晓得要快一点去对付它，你不要让它留在你心里面。你可以开口赞美神，你可以带一个爽朗的笑容，你可以说赞美主，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当你明白，甚至是你独处的时候，那些也觉得孤单或者觉得惧怕或者忧虑重担，在那样的时刻，你可以起来迎向神，神没有改变，你可以让这个我们内在隐秘的事情化成外在很明显的我们可以活出的样式来，成为一个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也活在神的安息里面的人。我想那正是摩西最后40年，从80岁到120岁，他生活的样式也是他服侍的样式。所以你看他遇见困难，他没有像那些百姓一样就是发怨言烦躁，他没有，他的心一直是平静安稳的，他这个内在的生命终于有机会表现在外面。所以我说新约圣经里面这些命令是神的隐秘事跟我们在我们身上明显的事交汇的地方。圣经提到我们如果遵守这些命令就会住在神的里面，意思就是我们跟神那个隐秘处的交通，我们跟他的关系会是紧密连结的，你可以住在他的里面， Abide in Christ， 住在基督里面。这是约翰一书3章24节，你熟悉这个经文吗？你应该要熟悉的。约翰一书3章24节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摩西因为有这个隐秘的事，所以 其中一个表现在外，就是神立他为一个先知。他从至少从80岁以后，他就是以一个神的先知，而且是一个可能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先知的姿态，生活在百姓的中间，带领他们。所以先知不是一定要预言未来的事，而是他就传达神的话，而且那是真实神要做的事情。所以当他向红海伸杖，红海就分开，那是先知的职分，你知道吧？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很末了的地方提到，在以色列中后来没有再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个话如果你记得的话，最早是在民数记12章里面提到的。那是因为摩西的哥哥姐姐嫉妒他，批评他，毁谤他，说他的坏话的时候，神自己来替摩西说话，然后神就这样描述他的仆人摩西，在民数记12章第6节，神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兴起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你还没叫出来吗？民数记12章第6节，他说神会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今天很多认为自己有先知职分的人都应该要留意这一句话，因为他们常常用前面那个话来定义他们是先知。可是这里神特别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那些东西他也有，可是对神来讲更要紧的是这样。他说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而且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他必见我的形象。神希望他的先知是像摩西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做先知不是等天在那里等着神对他说什么话然后来跟人家说。你们发现今天有一些先知几乎都是这样，他也教导神的百姓要变成这样的人，可是我想摩西不是，常常存在他心中的一定不是等着神对他说什么话好叫他可以去跟别人讲，存在他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神。他直望向神，神说他是我面对面所认识的。最后摩西讲完所有这些话以后，神把他带到披斯加山顶，尼波山啊，在那个山顶上，那是靠近他们安营的地方，你还记得吧？他讲这些话的地点被称为摩亚平原，约旦河东耶利哥的对面啊，尼波山在那个附近，只有差不多600米高，600米高差不多跟文化大学一样高吧，所以不算很高的山顶。神让他在那个山顶上把应许之地的一部分指给他看，但是摩西没有被允许进入，因为他犯过一个错。就是我刚刚说他一直活在那么安息里面，只有一次他说了急躁的话，神实在是太严格了，就一次哈。不同的人神不同的标准。你知道40年前是神给他的托付，对不对？好莱坞的电影都不讲这一段，其实这一段才是神心目中最要紧的事。不是只有出埃及那些奇妙的事，出埃及以后是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的。神用那个来表明他今天要在基督里面把我们带进的救恩福音的核心，我们可以有丰盛的生命，可以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喜乐的生活。圣经称那个地叫做安息，进入神的安息。摩西后面的40年都为这件事活着啊，他写生命记，他讲生命记的时候一直把这个当作他提醒神百姓的核心，就是他们快要进去那块地，但他自己不被允许进去，他当然失望，他有几次再三的求主让他能够进去一下再死好不好，神没有答应他。可是摩西很清楚知道神的事，他 外面明显的事实，他很想要进到应许之地看一下，而不是只远远在山上看。可他心里面那个隐秘的事让他知道，不，真正 make sense， 真正有意义，真正核心的意义不是那个东西，而是内在的。所以他神既然坚决不让他进去，他就轻轻的把这个失望放下来，再一次转眼直望向神。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并不带着遗憾去世的，我相信。多年以后他跟以利亚一起在变化山上显现，对吗？那时候他在应许之地，不过摩西进应许之地不是用那个来做代表的，因为应许之地更要紧的是内在的事。所以就是这样，摩西服侍了他的世代，尽了他的职分，行完他一生的路程。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三十四章最末了几句话，应该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已经被神接到天，神让他死在山上，那些应该接续他的约书亚补记上去的。然后约书亚记完了以后，加了一句 comment， 他说：“以后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虽然圣经说不会再有兴起先知像摩西，可是神立摩西做一个预兆、预示、一个预表、模型跟典范，他与神面对面的经历将要成为后代的经历，而且要成为一个普遍的经历。多年以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这件事。他引用摩西在山上的时候跟神面对面说话，摩西就面皮发光，你记得吗？摩西讲完的话就会把用帕子把脸蒙起来，他不要百姓一直看到他面皮发光，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是巴不得就是面皮没有发光，也想办法弄出发光的样子，希望大家都看到在发光。摩西不是这样。中世纪他们在读这个经文说面皮发光的时候，因为希伯来文有一些东西我们有时候不太确定它什么意思，所以中世纪他们把它读成那是头上长角的意思。所以你看过，至少看过那个图片吧，就是米开朗基罗雕刻了一个摩西像，摩西有长两个角，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雕刻像？那是中世纪对这个经文的误解。不过有两只脚在含义上也是对的，因为过这样生活的人一定是一个充满了能力的人，脚长脚那个脚在圣经里面代表能力，因为长脚的动物他们都是用脚来彼此争斗的嘛。保罗提到摩西因为这样跟神面对面，面皮就发光。其实神想要做的不是面皮发光而已，他是想要我们的生命有神的荣光。来，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最后来看一点这个经文就要结束。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不知道在第几节，第八第九节附近吧。好，他提到摩西，摩西的执事是十诫嘛，刻在石头上，他称他叫殊死的执事，如果连这个都还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以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望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那么今天基督成全的救恩是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如果律法是用来定罪的，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么基督的救恩是称义的，那个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所有荣光的，因这现在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了。好，保罗讲的非常的绝对啊。若那废掉的有荣光，那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保罗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放胆讲说，不像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保罗的了解是，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是不要以色列人看见那个荣光会渐渐褪去的，免得他们慢慢轻看这一件事。神想要让他们心里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可是希望他们明白，那个仍然是隐秘的，是内在的荣光比外在的荣光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心地刚硬，帕子就还会在脸上。第十五节吧，他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的，帕子就几时出去了。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将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里面真有这个荣光，它也会显出来的。在永恒里面要显出来的。今天你人家看见的明显的是，用你的容貌、身材、你的成就、你的聪明不聪明等等来论定你，你隐藏的部分人家不一定看得出来，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隐藏的部分显明出来，那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万有要按他本来真实的面目彰显出来的。所以保罗提到这个的时候，在这一段经文下一章，他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荣光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今天在新约时代普遍的经验，人都可以经验到的。像奥古斯丁说的，他说，当我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当我往我的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他讲得很好，那就是隐秘的事的特质。好像一个无穷无尽的泉源，你可以越走越深，可是它不会一直是隐秘的，它会有一个日子要彰显出来。摩西临终的时候，就外面来讲，神仍然让他显出有神的荣光会是怎么样。圣经说他眼目没有昏花，这很了不起，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老花眼。我还没有遇见过任何一个人能够到了年纪这样的时候没有老花眼的。可是好像摩西没有，精神没有衰败，意思说他没有阿兹海默，没有失智，就是还是很 alert。我看过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姆斯特丹有一个钟表师傅，他们有两个女儿，因为藏匿犹太人，后来被纳粹德国关到集中营里面去。那个姐姐死在集中营，后来那个妹妹最后被放出来，而且成为一个充满了爱也充满了神的大能的一个传道人。他妹妹提到他姐姐在集中营的事，真的是一个圣徒。他常常在晚上在他房间里面读圣经，一堆人围在旁边，然后如果有人身体有不容易，他们有一小瓶人家给他的维他命油，他就会滴一滴在那个人的口里面，是救命的，因为在那么吃的很不好，各方面环境很恶劣的环境，滴了一段时间以后，每次他要滴那个油的时候，大家都会围过来看，因为那个早就应该滴完了，他就是滴不完，可是他们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还剩下多少，因为那是不是透明的罐子。 他在滴出很多倍很多倍里面应该有的东西，直到后来有人另外送给他们一罐，那一罐才滴完。他们经历很多这些事。有一次，因为他们年纪已经大了，那个姐姐工作慢一点，那些集中营里面的警卫拿鞭子抽他，马上就一道血痕。他妹妹要冲过去保护他姐姐，他姐姐把他叫他不要这样，然后跟他说不要看这个伤痕，只要看耶稣。他就是像那样的圣徒。有一天他告诉他的妹妹说，将来我们要有一个地方要为那些在这里受苦的人预备。他妹妹想的是那些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的，他想的不是，是那些迫害他们的人。然后他开始形容他们会有一个地方长什么样子。以后神真的为他们预备，为他妹妹预备一个像那样的地方，就像他姐姐预先在异象里面看到的，他就是像这样一个人。当他死的时候，他妹妹开始不太能了解，不是说好要出去做这些神的工作吗？可是那个报告给他的里面的一个女孩跟他说，你过来看。所以他过去看，他一看就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了。他说他姐姐，你可以想象一个60几岁的老太太，就在集中营吃不饱穿不暖被苦待，一定是憔悴瘦弱那个样子。可他说他看到他姐姐去世的样子，就像最漂亮的时候的样子，不是因为水肿，不是，当然也没有水肿的理由。他知道那是神做的，就像对摩西做的一样，好像是一个典范。那是外在的啦，明显的事，可是真正改变的是我们里面的事。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也知道，你也相信会有日子来到，这个隐秘的事也会显明出来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51首，讲到这一件事。